就是很有体面的。现在刚好呢，他是赤身蒙羞而去。那么比方说我再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这个拉吉的居民呢，要用快马套车。那么这个拉吉的意思呢，就是套车的意思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在那个时候一面讲的拉吉，但是根据拉吉的名字，你知道他的遭遇就是什么，就这里所说的，就是要用快马套车，西安的民的罪由你而起。那么然后亚杜兰也这样，亚杜兰呢是以色列的尊贵人呢，逼到亚杜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像大卫就是尊贵的人，最早他就躲在哪，就躲在亚杜兰洞的。所以你如果真的懂得希伯来文，你就会欣赏这个弥迦的文字。所以弥迦讲的这一段，他是讲预言没有错，但是事实上呢，他是很巧妙的，这个几个城的犹大城的名字在跟他们的遭遇连在一起，结果就变成他们的将来，就变成预言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就在这个撒玛利亚伤痕无法医治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就延及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那讲了犹大，你一定要讲到犹大的坚固城。讲了犹大的坚固城，你知道那个时候通通是在河水就泛滥的洪水之下，又只剩下什么？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从这里来看，很清楚的，那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何西阿书所说的什么呢？何西阿书所说的罗路哈马。那路哈马是怜悯的意思，那么罗路哈马就是不怜悯的意思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最后呢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仔细读这一段，你看见最后以色列人全家还是得救，就是说起码南国还是得救没有错。但是呢，的的确确你看见，也的的确确那个伤痕呢是一直延到犹大跟耶路撒冷。所以只有弥迦呢能够很清楚很生动的把这段故事把它描写。所以同样的预言是讲到罗哈鲁玛，很清楚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下去，那就是第三章。第九节，我们从第九节开始啊。雅各家的首，第三章第九节，雅各家首的首领，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当听我的话，你们厌恶公平，在一切事上虚妄正直，以人血建立西安，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。哎，很稀奇吧？讲了雅各家，讲了以色列家，应该是讲北国才对啊。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吗，这个北国南国不清楚的意思，是圣灵的的确确严格说来根本起头就是不分的，明白吗？但是呢，你讲到他们讲到这里，你要看上下文，这里很明显的，这里已经不再讲了耶路撒冷了，你看到吗？已经不再讲耶路撒冷了。所以这里很明显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雅各家和以色列家只剩下什么，只剩下南国。那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不必提了，已经走入历史了。但是现在还剩下什么呢？还剩下的是耶路撒冷。所以以人血建立西安，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。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说，到这个时候我们晓得已经没有提到这个撒玛利亚，你就是他已经走入历史了。然后呢，下面怎么说呢？首领为贿赂行审判，祭司为顾家施训诲，先知为银钱行占卜，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，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灾祸必不临到我们，所以因你们的缘故，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。 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，有一天整个的犹大两个支派耶路撒冷要被毁。所以果然你看见吗？后来果然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前，你看见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。所以当时怎么样那个审判临到北国，现在怎么样临审判也临到南国。当时十个支派怎么样被掳到亚述去，现在你看见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去。所以剩下的不光是撒玛利亚是乱堆，很清楚的，撒玛利亚告给我们看是田野的乱堆。那你现在呢，我们看西安必像被耕种过的一块田，那一定经过犁沟很深很深犁过的。那么还有耶路撒冷呢，必变为乱堆，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圣殿山呢，最后变成丛林的高的地方，变成垃圾山一样，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么在公元前500多年、600多年，的的确确他的命运是这样的命运。那么一直等到公元70年或者135年，以色列真的走入历史，他们从此又不能再回到耶路撒冷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那么圣殿山的情形果然是这样的情形。然后下面第四章才讲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比坚立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垒。所以才讲到底将来最后，那么以色列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这里当然讲了什么，就讲到最后我们看见那个我们最后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耶和华的山比坚立，那明明很明显的，这殿的山比像丛林的高处，所以一定变成垃圾山，一变成荒芜的一座山。那么一直等到什么？等到主回来的时候。那么示弥迦书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圣殿山要超过什么？要高举过于万里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，橄榄山起码比圣殿山要高的。当然到了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圣殿山应该是最高，因为高举过于万里。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次很大的地震，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就清楚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接下去的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说，就是讲到以色列后来的情形。那么这个暂时呢我们就不说到这里，因为你真的是讲到和何西阿书平行的，那么我们知道说，等到你讲这一段的时候，就是罗阿米的故事，罗阿米的故事一直讲到主回来。所以就的预言来说，你看见米西阿书所说的是从南国的角度，何西阿书呢是从北国的角度，但同样是三段的故事，三段的历史，也是三段的语言。一个是以色列的，所以最后你看见撒玛利亚成为乱堆。然后呢你看见神不怜悯北国，神怜悯南国，所以你看见这就是米迦书第一章后面半段的故事。然后到了第三章就给我们看罗阿米的故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你怎么能说个人各说各话的？不是，就是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一定要讲到这三段的故事。因为这三段的故事我们说过了，的的确确跟什么呢？跟后来所发生的事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尤其是讲了罗阿米。那么我想这个，因为我们礼拜六讲过，等一等我们做复习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把礼拜六的稍微再复习一下。那么起码在这个地方大家应该有那个印象。好了，所以从预言的角度来说，那么米迦书的预言跟何西阿预言几乎是一致的，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。可是呢，米迦书就着对于基督的启示来说，他的的确确你可以看得见和以赛亚书里面的所启示的几乎很类似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想我们稍微提及几点来，很重要。 我们讲的以赛亚书，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，我讲的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一共是66章，那么前面是39章，后面是27章，所以前面39章很像30卷的圣经，很像旧约，那讲到神的公义，那后面27章呢是很像新约，讲到神的慈爱。那么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应该是没有办法相调和的。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知道说神一面完成了他的公义，一面 也成全了他自己的爱，所以只有在十字架上这两个东西才能够调和的。那么多少年来大家觉得以赛亚书是两个作者，因为前面39章作者非常严厉，后面的作者好像是非常的慈爱，所以他们说一定有两个作者，明白吗？结果他们忘记了，原来是一个人。一个人在他年幼的时候正义感非常的重，所以他所发表的乃是神的公义。但等到他慢慢年纪大了以后，有了儿女以后，你看见他为父的爱就出来了，所以他成熟到一个地步，现在神可以用他来发表神的慈爱。那么这两个东西怎么能够调和在一起？怎么会是一本书呢？现在你要么相信以赛亚是两本书，或者相信是一本书。那我们知道它是一本书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整个的原因就是以赛亚53章告诉我，以赛亚53章就刚好讲到十字架，而十字架刚好是叫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能够在世上相遇。而且最后呢，一面成全了神的爱，一面也成全了神的公义，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书53章。表面上你没有办法调和，表面上你觉得好像以赛亚自己被人锯成两半，以赛亚书现也被锯成两半，那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前面这一段讲的神的公义，好像旧约一样；后面这一段27章讲到神的慈爱，好像新约一样。那么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怎么能调在一起？你怎么能说耶和华就是神爱世人那位神呢？那非常简单，神的公义没有错，神的慈爱也没有错，但真正你在十字架上你刚好可以看了两面，就在十字架上你看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可以说刚好是相遇的地方，所以这就代表神的智慧。你看见吗？本来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，如果就是神的公义来讲一定要定我们的罪，但就是他的爱来说他又舍不得定我们的罪，他宁可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。所以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，很清楚的头3个钟头神的儿子，后3个钟头站在人子的地位上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救恩才能够成就，因为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自己要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否则神就不义了。神如果就赦免我们的罪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么还有公义吗？就没有公义了。所以为着要成全他的儿子，为主要听他儿子的祷告，最后呢，最后3个钟头，你看他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那么很明显，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站在人子的地位上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你一面有神的慈爱，另外一方面呢有神的公义。就好像我常常说过那个故事，那么一个国王呢，如果他的儿子犯了罪，应该是要两个眼睛挖出来的。结果等到执行那天，那么大家都看见那个盘子上是两个眼睛，一个眼睛是他儿子的眼睛挖出来的，还有一个眼睛是国王的眼睛，所以两个眼睛就满足了什么？满足了公义的要求。但国王的爱在哪里？你只要看见上面有一个只眼睛是国王，你就是爱就在哪里。这就很残缺的比方，但这个就代表了整个什么呢？代表整个的以赛亚书。所以前面37章讲到道成肉身，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这是前面20章最重要的预言。到了后面27章